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收听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的生命故事集《云彩飞扬》，我是静怡。朋友，你能想象一个本来好像不知道自己是谁的人，后来居然能够肯定自己是谁，而且还帮助别人能够找到生命的 identity， 就是自我的认知。他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来问问他。他就是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姚凤仪 Zoe。Hello, Zoe, 你好。
Hello, 静怡你好。
我们刚提到 identity 这个英文字哈，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很需要知道这个字，而且呢，我们也知道说 Zoe 其实是过来人，就是你过去曾经很怀疑自己到底是谁，但是你现在居然还可以用一些课程来帮助别人。那Zoe 除了是在教会就是敬拜祷告主领之外呢，也训练这些人来发现自己到底是谁，然后也训练他们怎么来敬拜祷告。所以其实你对年轻人是有很大的影响力，可是回溯一下，当初为什么你会觉得自己失去了自己的 identity？
我在就是四五岁的时候吧，就是我的爸妈他们离婚，然后当时其实我不知道他们离婚，就是我的妈妈她就带我搬出家里。然后我记得我是到有一次，就是我爸爸因为他每周他都会带我出去嘛，然后呢有一天就有一个阿姨她也出现了。然后我记得我那一次就是哇，我第一次我就是觉得说哦，我的爸爸是不是被一个阿姨抢走了。然后我就去到厕所，我记得很清楚，我去到厕所然后我就关上门，我就在里面自己一个人哭。然后对小朋友来说，因为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呢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哦，我的爸爸不再是我的了，然后有一个更好的阿姨，然后现在这是他的。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因为我后来有做过很多次的祷告医治关于这件事情。我记得有一天我就一个人去到我爸爸他住的地方，然后在他的房间，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好大的一个结婚照，就是他跟阿姨的结婚照。然后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我真的就是好像虽然很小，年纪很小，我不记得几岁，我真的有那种心碎的感觉，觉得好像哇，我的爸爸他已经被抢走了。然后其实我小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对我蛮大的影响，可是这个真的是造成我的人生后来在各方面他就是好像有一个被拒绝，很大被拒绝，或是被抛弃，或是觉得我自己是不好的，就是好像就是别人是比我更好的，然后我不知道我自己是谁。一直到好像国中还高中，我才问我妈妈说跟爸爸是不是离婚，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跟我讲过。所以我小时候我就一直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是一个很羞耻的事，为什么我都不知道，就是没有人跟我说。所以我就每次想到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它是一个羞耻的事，所以我不敢问。然后一直到比较大我才问我妈妈这样子。
你是独生女吗？
我妈妈这边我是独生女，但是后来爸爸跟阿姨就是有再生一个 小孩，就是我的半个弟弟，他小我12岁。
但是在那个时候，你不明白父母亲的婚姻状况，多了一个阿姨。
那个时候我跟妈妈就是搬出去住了，因为每周还是会出去看到爸爸嘛，那他们没有讲他们离婚，所以小时候我就在猜诶，是不是离婚。但是就是后来就是不是很清楚，因为没有人直接的告诉我这样子。
所以在家庭是这样子的状况，可是后来我知道说你在求学的阶段有一段时间也很辛苦，特别是去到美国的时候，那是什么状况？
就是我其实还蛮，就是我还蛮感谢神的，就是我大概5-6岁的时候吧，我先跟妈妈，因为我们两个就是单独搬出去住嘛，然后那个时候是有一群年轻人来敲门，来我们家敲门，然后他们就跟我们传福音。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就很奇怪，我就觉得哇，我喜欢这个上帝，我喜欢他们说的这上帝，好像他是很有爱的上帝，然后马上我就信耶稣了。但是那个时候跟妈妈我们两个都没有去教会，我们只有在我小学大概5-6年级的时候有去过一次教会，然后到12岁的时候，因为我妈妈她是老师，所以她就是那个时候她退休，所以我们就决定搬去美国。然后去美国其实还是更大挑战的开始。因为小时候其实我的功课很好，所以呢我妈又是老师嘛，所以我每年我不是我一定是第一名啊第二名啊，然后就是校模范啊，所以我在学校其实是很多人喜欢我的，所以我不会觉得非常孤单。那虽然单亲家庭，然后周日还是会跟爸爸出去嘛，但是去到美国的时候是完全不会讲英文的状态。然后我记得前两年因为我是国中，所以我每天去上课的时候我会在心里头祷告，然后我就会觉得我很害怕，我要去上课这样子。然后我去到学校就几乎每天其实都会被同学笑，因为我英文真的很烂。对，所以那个时候每天要么就是上课啊，如果老师叫你啊你就会被笑，要不然就是有时候我去买午餐啊，也会有人从后面来打我啊踢我啊，就是因为我那时候还蛮怂的，就是一个很怂戴眼镜又有点胖胖的亚洲小女生这样。所以在美国就是国高中生大家都会想要跟那种很酷的人在一起嘛，那你又是亚洲人然后很怂，就是别人看了就会觉得我就想欺负你啊。对啊，所以我国高中生就是受蛮多欺负，甚至因为我去的时候我常跟一个 ABC 女生常常就是从早到晚我们都是一样的课，所以后来甚至我们学校的一大群大概40-50个台湾人吧，他们都会觉得说这个女生她是不是只想跟 ABC 在一起啊，她为什么不跟我们在一起。所以甚至我被这群台湾人欺负，然后还有我们家就是以前有住一个男生，然后跟一个阿姨是我们亲戚的朋友，然后他就带一群人去我们就是去我们家外面喷漆这样子喷漆，然后后来还是我别的朋友告诉我说，你知道是谁做带人做这件事吗，然后就喷那种就是脏话啊什么的。所以我国高中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痛苦的时候，因为在美国真的是尤其是洛杉矶是还蛮种族歧视，就是后来我跟很多帮派的华人在一起玩了，因为你长时间就是在种族上你被歧视被压制，我觉得这种不平跟愤怒在里面真的它是蛮可怕的，真的仇恨是不应该的，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坏事，而是因为你的种族，而是因为你好像比较不是那么优势，别人就看你就直接讨厌你直接歧视你。我那时候在学校也是常常很多时候我就是坐在旁边看，所以我觉得本身对于自我认知比较低落比较弱势啊，或是说被排挤在外的人其实是就是还蛮有 怜悯心，因为我就很多年都是有经历过这样子的路程。
在美国的日子真的好辛苦哦。后来你有机会回台湾，而且还做了流行音乐，哇，这个是让人跌破眼镜的。那时候是什么样的状况？怎么会想要做流行音乐？
因为在美国的时候，我小时候嘛，就是从12岁就开始就觉得，哦，好像自己就是在这个文化里面格格不入啊。虽然我功课都很好，然后也读不错的大学，但是我那个时候，因为我从小后来爸爸都不在嘛，那我就会一直在关系里面，我想要得到那种哦，好像被重视啊，觉得是自己是好的，所以我会一再的在不同的交友关系，就是男女交友关系当中，我想要找我的价值。我去到台湾，那个时候其实是我在美国有好几段不好的交友关系，然后不好的这些交友关系它逼得我到一个尽头，就是我其中有一个关系是我们是大学认识的，但是这个男孩子他在日本有个女朋友，然后那个女生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们三个人然后就这样在一起3年。然后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一个，这要讲就更深的，就是一个痛苦，就是很想要出来这个关系，但是出不来，因为我那个时候真的是自我价值很低落，所以我的在感情上面一样一直尝试一直努力，然后最后我觉得好像全部他都失败了，所以那时候我就跟我自己讲说，好吧，那我要很努力我一定要很努力成为一个，就是因为我从小很喜欢唱歌嘛，所以我觉得说哦，我最爱的就是唱歌，所以我一定要证明我自己，让别人知道说哦，我是一个很值得被爱的人，我是一个好的人。
后来做流行音乐，你自己觉得有没有成功？
我们那个时候其实还蛮好玩的，就是我有在一个经纪公司，他们那个时候是正好算是整个起来的一个经纪公司，因为我那时候在这个音乐制作公司，他们是做飞儿的专辑，然后那个时候是我去到这个公司的时候，他们正好出第一张飞儿的专辑，所以那个时候我旁边就是有很多就是非常有才华的演艺圈的写歌的人，然后还有一些团体啊，一些艺人，然后我们也有做一些比较密集的训练。那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差不多，就是我有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吉他手，然后他是美国一个很有名的流行音乐学校叫Berkeley， 然后他是那里毕业的，然后我们两个就是一起来合作做音乐，然后我们在这个音乐制作公司，其实我们已经做好好几首我们的 demo 的歌曲，然后已经准备要去把这些歌曲拿到唱片公司去，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的制作人跟我们的经纪人其实他也是华纳音乐的总监，所以感觉就是好像哦，所有东西就是在一个很顺的跑道啊，就是哦，我们再多努一点啊，就是我们就可以出唱片了。可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是上帝的介入，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后来的合约的条件我们没有谈好，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因为我们应该要出去到别的公司，因为我们的制作什么都其实还蛮独立的，我们就觉得哎，我们应该要有一个更好的合约啊，那我们就去到另外一个制作公司这样子。然后但是我去到那个制作公司的时候，就是我爸爸就是突然间住院，然后我那时候的感情也是非常非常状况不好，所以就是在那个时候好像就是把我带到一个好像情绪里面低落的谷底，我自己进入到一个情绪的谷底，因为我的人生其实就是不知道在干嘛。然后在那个时候我就很沮丧，我就没很沮丧，因为我就在想说哦，为什么我每天已经在做我最想要做的事，然后呢我已经快要可以出唱片了，然后我已经快要可以达到我最想要的目标，可是我一点都不快乐，我觉得我很痛苦，然后我觉得我很讨厌我自己，我觉得我自己不好，我觉得我自己什么部分很多很多都是我不喜欢的，就是我对我自己 的自我认知价值，让我每一天会觉得哦，这个人生其实是很没有盼望，是不知道一直做这些事情到底有什么价值。
你当时的工作是很多年轻人梦想的工作，但是你说你的心情却跌到谷底。哇，这真的是让人觉得说，为什么你又有好的学校环境、工作、你的工作伙伴、你未来的前途，这些种种好像都是光明的，但是你说你好像没有盼望。你觉得那时候跟你的自我形象有没有关系？
自我形象当然是有个非常大的关系，因为你自己如果不喜欢自己或觉得自己不够有价值的时候，你会想尽办法的去证明嘛。那等于说我那个时候我每天从早到晚我就是拼命的哦，听流行音乐啊，然后练习唱歌啊，然后写歌啊，然后每天都会觉得我的时间不够用啊，我不再多花点时间，我完全不能停下，因为我只要少花一点时间我没有办法好像做得比别人好。因为我那时候开始的时候我年纪已经好像24了吧，还是就是比别人一般大，那一般来说就是说你超过25唱片公司就不太想签你了，所以我那时候我会有种我来不及了，每一天都压力很大，然后
所以24岁还嫌自己太老
应该23、24啦，那个时候
就一个很竞争的环境，
演艺圈是比较复杂啦，我觉得就是你会如果你自己自我形象又不好的时候，你就会特别会觉得说哇，别人好像看不起你啊，觉得你不够好啊，好像焦点都在别人身上嘛，那你会比较嘛，那所以其实自我形象不好其实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后来你跟你的 partner 是拆伙了吗？
对，我们那个时候是拆伙，对，我自己情绪啊上下非常大，一个新的经纪人在我们当中，他讲了很多我的不实的坏话，那他希望这个男生来帮他制作另外一个女生，但是那时候我就是直接跟他讲说，我说就是去帮那个女生做吧，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状况非常不好，所以后来我们是的确有拆伙。
突然之间进了医院，这件事情对你的影响有多深？
很大。虽然我从小就是12岁去美国，然后我都没有，就是我去美国，我爸爸是那种哦，就是因为他从小是从中国逃难到台湾，然后他是军人，然后他一个人来的，所以他其实不是很会经营关系，所以我在想可能那时候阿姨也是就是不是很喜欢他主动跟我联络吧，那我如果不跟他联络那他就不会跟我联络，那所以我从美国就是在美国大概12年，然后回来台湾的时候其实就是很不容易嘛，每周就是我都会想去看我爸爸，因为终于可以跟爸爸在一起，那个时候他中风的时候我真的非常痛苦，真的非常痛苦，因为我不知道原来我从小其实我是那么爱我爸爸，从小去美国，但是我也不是那种会 常常跟他联络啊，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网络啊什么这种，然后打电话非常贵，所以可能那几年才打一次电话，所以我觉得是在爸爸就是在住院的时候我才真的开始真的发现到说，哇，真的真的我非常在意他，就是我很就是他如果要走了我觉得非常痛苦的时候。
我们可以体会到 Zoe 真的很爱爸爸，那在这一切感觉到好像你真的又遇到了事业上的难关，又看到爸爸住院了，我们现在就在想，那那个时候你有重新想到爱你的上帝吗？
其实爸爸在医院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就是我还没有拆伙，就是我那个时候我的 partner 跟我一起做音乐，我们俩还没有分开，我们还是继续。是在爸爸在医院的时候，然后有一天我晚上做了一个噩梦，然后做了噩梦之后，我隔天我就醒来，然后我突然间我就觉得说，因为在梦里头还发生一件事情，然后让我觉得说。哦，太可怕了，真的太可怕了这件事情。然后我醒来，我就觉得说，哇，我人生真的太糟了。就是我不希望，就是我为什么我人生会过到这样子的状态？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哇，我觉得我自己来过，试着努力去过，用尽各种方法，不管是在感情、在事业各方面，我真的都是拼了命，我拼了命去做。去经营，但是最后我觉得我得到的结果都是很糟的。那我那是我第一次我对我自己说，哇，我觉得好像我的人生我没有办法自己过，就是我这样子做过法是一定会很惨到最后。然后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应该说回来台湾第一次我真的想说我要回去教会。那个时候有一个，其实我们的演艺公司有一个女生，她是在某一个大教会，然后她就有来到我们当中，她也是作曲者，然后她就在那边里面开小组，在我们公司里面开小组，所以我就去找她，然后所以我就跟她去了这个大教会，然后在那个大教会里面，我就是第一次我就回到教会，然后我跟上帝说神，请你帮助我，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就是过好我的人生，我真的需要你。
所以在那时候我记得有人帮你做了一个祷告是吗？
对，我记得那个时候因为我在一个艺人小组，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有个师母，她就是就很特别，其实很多人后来跟我讲说他很少为人家发预言，然后那一天他就对我发了一个预言，他就说到说Zoe 你为你自己做太多计划了，然后神要你把这些都完全放下来，不要再为自己做计划，然后他要把你心里所渴望的赐给你。
好感动哦，你当下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我那时候蛮震惊的。我那个时候是那一阵子，我每一天就是有一本为你人生做计划的书，所以呢，我每一天就在那边写什么五年啊、十年啊、三年、一年计划、啊。所以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哇，真的是上帝他真的认识我，他知道我拼命在为我自己做计划，可是我真的需要放下所有的事情。对，
所以后来你做了什么样的改变？
所以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就是决定我要真的要放下在音乐圈我的梦想。那个时候因为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告诉我的当时音乐的伙伴说，哦，我觉得你可以去多为这个另外一个女生做音乐，然后我真的想要就是把我的生命就是好像可以安静下来。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其实蛮大一个决定，因为我差不多就是那个时候觉得说，哇，25岁我再不赶快弄就是大家永远都不会当歌手了，所以那个时候是一个蛮大的决定，觉得说 OK 我要寻求神的国跟神的义，然后 我要认识他，我要把我的梦想放下来，不再自己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你觉得神带你后来一起成就的是什么样的梦想？
我觉得我很感恩，就是我没有往这个流行音乐圈的发展，虽然我相信很多人也是在那边就是有很多很好的影响力，但是我觉得那个梦想放下来之后，我觉得神给我的真的是很多，我觉得那个梦想是跟他的永恒的爱，跟他的爱有关的，就是他让我真实的遇见，就是一个爱是超过就是人世当中就是好像很多人想要看到的，就是成功啊，或是说各样的，就是他们觉得人生他们应该要有的所有的东西。然后我觉得上帝他真的的确他让我遇见他爱，而且我最感谢他就是我觉得他很大的洗净的改变我的心啊，他让我就是神让我从内到外，我喜欢的做的事情，我喜欢在一起的人，我喜欢穿的衣服，所有我喜欢的东西就是从内到外都被改变了。它不是一个好像说我需要去守什么纪律，我信耶稣之后我就不可以怎样不可以怎么样，一开始或许有一点就是我禁止我自己不要再去做以前所有我很喜欢 party 啊，就是我会跟人一直一天讲五个小时七个小时九个小时电话，因为我很空虚。然后但是神让我开始把这些放下之后，我所经历到就是他的同在，他的爱，然后他的真实，真的是超乎我所求所想。可能是我在最破碎的时候遇见他，所以我那时候好像除了全然的转向他，就是全然花所有的时间去追求他，去敬拜啊，去祷告读经，就是完全转向他。因为我如果不是完全转向他，那个时候受的我是太破碎到没有其他东西是可以帮助我。然后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样子，就是有这样很破碎的过程，后来我发现神就是完全改变我心里面的胃口，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跟胃口这样子。
你变成一个新造的人，因为你接受了上帝永恒的爱。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云彩飞扬》，我是静怡。在今天为你访问到的 VIP 是姚凤仪 Zoe。Zoe， 刚才聊到说，其实你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你变成一个新造的人，因为你接受了上帝永恒的爱。那我们也知道，其实你后来发现说，所谓的 identity， 就是我们的一个自我的价值也好，或是自我的认知也好，对一个人来说非常重要。 特别对年轻人来说，所以你后来帮助很多年轻人，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部分？
Identity 我觉得在年轻人当中，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就是我们会想要去以我们的成就或是我们会做的事，甚至说我们的背景各方面，来把这些东西当成我们的 identity。 之前我觉得神他其实我之前也是有蛮多恩典，就是神有带我去一些不同的事工学校，然后在那个地方我觉得我开始我真的认识到说原来天父他是他是怎么看我们的。那我们的自我价值就是不再是建筑在所有就是别人怎么看我们，而是我们是真的建筑在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还有就是神话语里面说我们是谁。我不能说我帮很多年轻人在他们的 identity， 但是我在回来台湾的这段日子看见就是很多年轻人或许好像就是很难在教会或是在他们所在的一些服事，好像还是在找自我价值，还是在找我怎么样子才可以做得更好。可是其实很特别，就是因为我是一个敬拜主领，然后有时候就是想要就是帮忙带敬拜团啊或什么，然后我刚回来台湾的时候我就会想说，为什么他们怎么每个人都看起来那么不快乐。所以我其实也在尝试去跟人家分享我认识的神，应该说也不是说我帮助他们建造他们的 identity， 而是说让别人开始慢慢的在一个充满圣灵跟爱的氛围的环境当中，他们可以开始发现到说原来他们是被爱的孩子，他们不是他们所做的或是他们弹得多好，他们唱得多好，那个不是最大的重点。我觉得神他给我的这一块是开始带一群人可以就是用心来敬拜他，然后在这个当中是真的是去经历到说神是爱他们的，然后神是跟他们在一起的，而他们的服事是与神一起同工这样子。
在之前你觉得自己25岁太老不能再做流行音乐，但是神并没有放弃你这一块，后来你是有机会到 iHub 去进修是不是？
对，我在回到教会然后放掉自己梦想之后，其实我没有想说要再做音乐了，然后那个时候其实神有带我去中国去工作，然后那时候我在广告公司工作，那我有去一个国际教会，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什么乐器也没有带，我也没有想要做音乐，我就想说那我就是好好的工作啊，然后每天回家我就是亲近神这样子，就是有敬拜这样，然后我就去买一个吉他，就是学吉他，然后来敬拜神。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已经对音乐有点反感了，就是我其实不太想去想任何跟做音乐有关的事，然后想到音乐我就觉得哇，这是我心碎的话题，就是我梦想已经破灭了。所以但是我那时候很想要敬拜神，我就是因为我之前一开始是用 YouTube 嘛，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哇我想敬拜神哦，然后我就拿吉他开始每天回家就是3个小时5个小时啊敬拜神。然后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那两年我可能每天就是花很多小时在敬拜神的时候，我就突然间有一个感动，我就觉得说哇我好想要服侍上帝哦，我真的好想要服侍上帝哦。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为这件事情祷告，然后祷告之后就是神就好像用个经文，是诗篇一个经文告诉我说你有一天你会再继续做音乐，你会写歌，你会做音乐。然后那时候我还觉得这个应该很难，因为我已经就是完全不想要不喜欢这个方向做什么音乐，然后但是我就说我很想要服侍你， 因为我那时候是在国际的一个教会，所以牧师他就跟我说，他说哦，我为你祷告，就是我感觉神他呼召你全职服侍，然后就是一分钟都不能够再等了。然后那个时候也很特别，就是神也有兴起三个月的短期工作，就让我存钱，然后还有一些奉献，然后我就完全存够钱，我就回来台湾，反正我去到一个宣道机构，然后就受训练。我在第二年受训的时候，有七个礼拜就是有不同的从神来的做梦还有话语，然后其中一个就是我就觉得说，哇，神好像要我去 IHOP 受训练。其实那之前我真的已经没有在想音乐的事情，我只是在念圣经学校啊，然后我觉得我想要多一点宣教，因为我觉得我想要去认识上帝所在意的事。然后那个时候神真的很恩典，他就给我很多话语，然后我就去到 IHOP， 然后去两年这样子。
在这两年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收获？
在 IHOP 很特别，就是你要把你所有人生的所做的事情所有东西都要放下来，所以真的就是单单就是在那边就是敬拜啊祷告啊，然后当然也是有一些受训这样子。我觉得我在那边学到最多的，我觉得应该是我在那边我开始对我们现在是在活在末世很紧急的时刻，我觉得神在那边好像就是把他的对年轻人，然后还有对这个时代，好像在末世他要兴起的敬拜祷告运动，还有他要在末世他要兴起世界各地都是就是各样子的地方都要兴起一大群一大群的年轻人在敬拜祷告里，这会是他的末世的军队。因为在敬拜祷告里面，我觉得我最大经历到就是你到一个密室，然后你跟很多人在一起，然后你们在那边真的是所有周围的东西他都不在了，唯独就是耶稣的爱。耶稣他要把他对灵魂的爱火借着敬拜跟祷告，甚至我们跟他这样的花时间，他放在每个人里面。那个时候我才理解到说，哦，原来神对这个末世的计划是他已经有他的策略，然后这个策略不是我们以为的好像说你要做什么样子的 program， 或是你怎么样子去迎合这个时代你才能够得到这个时代。很多人会觉得说，哇，美国是一个不想要神的地方，可是我看到的不是，我看到的是，哇，好多年轻人他们很破碎，他们来到这个祷告殿，他们要的就是耶稣，因为他们看到这个世代的罪恶，他们看到这个世代他们尝试过，就像我一样尝试过各样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满足他们，他们真的就是我要来这边，我要的是认识耶稣，我要的是知道认识神的爱。哇，这个世代破碎的年轻人，可是神就是在他们里面点燃爱火。然后我就看到说，哇，真的是唯有我们有一群人，我们心里头最深处，我们是不再被这个世界所有东西吸引，而是单单被耶稣吸引，这样子的一群人，他就是真的是会带给我们这个世代看见，就是神他是真实的，神他真的是要使用这样子的一群人去赢得我们这个时代这样子。
Thank you.
而且我知道 Zoe 在 iHub 之后还是继续的进修，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去了哪里？
很感谢神，就是神后来就是在 iHub 之后，我就是有三年在美国的加州雷丁的伯特利超自然学校受训练。然后在那个学校其实他补足了很多就是好像我一开始信主到我去到 iHub, 我有各样子的教会的可能教会得到的教导啊，或者是在 iHub 得到的教导。我觉得在伯特利超自然学校他带给我的那一块就是好像真的是把我心里面好像一直有一些卡住的地方它终于被挪开了。那我在那个学校里面我真的开始看见的是，我开始经历的是神国。我真的是好像，我要怎么形容，我每天在那个学校我每天我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我不敢相信，就是好像是在一个天堂，就是一个充满神同在，然后尤其是在关系上面的天堂。我想我在伯特利超自然学校应该是我人生当中我第一次在一个充满各种种族，充满白人，然后充满有欧洲人啊各种的国家的人的地方，我第一次在那样子的地方感受到我身为一个亚洲人是被爱被尊重的。
跟你过去高中生活是强烈对比。
对，因为就算我在 iHub 或在其他地方的时候别人不是不尊重你，但是亚洲人你还是会有种感觉，就是你是被好像就是被放在旁边的，因为我们比较安静嘛，所以就很难融入啊。但是我在那个伯特利超自然学校是第一次就觉得，哇，我人生怎么可以在一个群体里头这么融入，然后他们怎么可以这么爱我。然后我在那个地方我第一次感觉到说，哇，我真的是非常骄傲，身为亚洲人我是非常骄傲的，身为我是台湾人我是非常骄傲的，就是我会觉得说，对啊，我们真的有真的非常的棒。这是我就在那个学校有个很大的突破。
所以他们是用上帝的眼光在看你。
对，他们真的是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他们的每一个学生在去到那边的学生真的每一个都非常被尊荣，然后被非常被爱，而且被信任。
讲到关系这两个字，过去我们要说你25岁以前吧，你经历了很多破碎的关系，但是我相信认识神之后，你回到他的家中，他不光是让你在家里感觉到关系被修复，其实你跟原生家庭的这样子的关系，我觉得上帝应该也有机会让你可以修复。要不要再跟我们聊一下这一块？
在伯特利超自然学校毕业的时候，其实我很想要去欧洲啊或是其他地方就是当宣教士，然后因为在学校经历很多超自然的事情，所以就很想要出去冒险，然后真的没有很想要回来台湾。但是那个时候我的妈妈就是她常年就是背痛这样子，然后我回来看她的时候，其实她就那时候就变得很需要我去帮助她，就是帮忙她一些日常的小事。那我刚回来的时候，其实跟妈妈一开始还是就是还是会觉得关系不太好。可是神真的就是在我回来这几年，就是因为我就告诉神说，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从神的领受吧，我就说主啊，我真的想要看到你的国度就是在我们家中，是在我妈的生命当中，不是只是好像在我去服侍的人当中。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天国很重要一点就是要爱你的家人啊，就是天国它不是只是做各样子的事工，然后做各样子的事。然后所以除了我之外，我知道我有好几个同学跟朋友，他们都是为了爱家人放弃很多不是很好的机会。 那我跟妈妈就是这几年真的在关系上面有很大的修复。我妈妈她因为看到我很大的改变吧，所以她对神也是很感恩。我妈妈她自己本身也改变很多。然后我觉得最特别的其实是我在教会工作的这段时间，因为疫情嘛，然后转线上，妈妈就开始常听我带的线上晨祷啊，听我的分享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妈就背痛的这种情况，她其实都不太想读经祷告，然后也不太想亲近神，可是她就开始一直听我的晨祷，然后一直听这些分享，所以她就开始变得很渴慕神。我跟妈妈的关系真的是从以前那种很对立，就是好像他讲什么我都会觉得发火但是我觉得神就是在这几年他真的就是医治我们关系，我们关系现在是真的变得很好。
跟爸爸还有阿姨呢？
爸爸跟阿姨是在就是我在 iHub 的那段时间他们两个都过世，阿姨的是他有的癌症末期，然后我每个暑假寒假都会回来看他。然后爸爸的话就是在阿姨过世大概一个月后，因为他也就是他不太可能打击太大，他就不吃东西，然后他过一个月也过世。我后来我很难过，因为我从小其实不是跟他长大，所以我也不懂说我那个时候其实应该要留下来在这边陪他，就是我不明白。然后因为那时候我还有我弟弟嘛，所以我想说弟弟也会去看他什么的。所以爸爸跟阿姨是在我去念伯特利超自然学校之前他们过世的。那我去念伯特利超自然学校的时候有个很大的愿望，我就跟上帝说神，我看到这么多人的苦痛，他们的病痛，我想要看到更多你福音的大能，我想要我们周遭的人都能够经历福音的大能。所以那就是为什么我去到那个施工学校。
我们还记得刚才你分享说曾经爸爸跟阿姨的好大一张结婚照让你心碎，觉得好像阿姨把爸爸抢走了。所以在后来你觉得自己对阿姨你能够原谅能够理解吗？
我跟阿姨的关系其实是都蛮好的，就是从小其实阿姨对我也蛮好，然后我对她也没有什么负面想法，所以那也就是为什么后来她住院就是寒假暑假我都会来看她，因为她那时候没有信耶稣，然后我很希望她可以经历到就是神有一个神是爱她的，然后所以我暑假寒假来看她。
我觉得上帝在 Zoe 身上真的有很奇妙的一个带领齁。还有呢就是把一个很重要的感动放在 Zoe 的心中，可以尽情的敬拜跟神祷告。那么你觉得如果现在还有很多年轻人在你的面前，你希望将来怎么帮助他们？
我觉得蛮特别一点，就是我觉得神给我的恩赐很大，真的都是在敬拜祷告，然后他为我开的门都是在这方面。但是我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渴望，是我想要看到这世代的年轻人他们是能够经历神国的 family 家庭。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自己的背景让我经历到，就是会觉得我好希望每个年轻人他们可以知道神是多么爱他们，然后我很想看到大家是好像约翰福音十五章一样讲到说我们是为彼此舍命的，我们是可以真的成为彼此的家人。我想这个应该也是跟身为神的敬拜者然后训练神的敬拜者是完全不冲突的，因为我想一个真实用心灵诚实敬拜父的人应该是那一群最懂得爱，然后最懂得把天父的形象跟慈爱带到这个世界上，借着一个 Kingdom Family 神国家庭。 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我也觉得很特别，就是说哇，为什么神会把我就是好像恩赐是在一个 worship leader， 是一个比较是一个训练敬拜的人，然后但是对这样子的好像有这样子的一个团体或是团契，或是可能也是就是对他的家是很有负担的。那我想看见年轻人他们活在爱中，然后可以把神的爱就是带给他们周遭的人。
我们看到姚凤仪 Zoe 真的是一个很蒙福的人，所以 Zoe 好不好借着这个机会，请你为我们今天收听云彩飞扬的朋友给他们一些祝福，一些鼓励。
我想要特别为我们的听众们来祷告，主，我在这边我要来祝福他们就是真实的经历你是那个，就是不管他们在任何黑暗境况中，在任何软弱境况中，你就是那样子接纳他们的父，你是那样子接纳他们的神。我在这边我要特别就是为我们的听众，尤其是你现在人生当中好像你的人生好像走到一个交叉路，或是甚至是一个好像你觉得说你已经过不去的一个末端，我要为这样子的人来祷告。当你觉得好像你做什么样子的努力，不管是在感情或是事业或是家庭各样的方面当你感觉到好像你已经没有更多路可以走的时候，就是我要来祝福你们，就是同样就是上帝在我生命当中所曾经做的，我就是祷告一个新的盼望一个新的相信要进入到你们的生命当中，而且我就在这边我要奉耶稣的名要来祝福你们的心知道你们都是被爱的，你们都是被天父所爱的，而且上帝对你们的生命是有个计划，就算你的梦想你觉得它已经没有了，就是神他有一个更大要给你去跟他一起成就的梦想。我在这边要祝福你们真的是可以来全然的相信我们的上帝，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非常谢谢 Zoe 好棒的祷告跟祝福，今天谢谢你，
谢谢
谢谢。感谢姚凤仪 Zoe 分享的生命故事，并且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如果朋友你听了今天 Zoe 的分享，你很想要多了解基督信仰，推荐你可以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让圣经老师帮助你认识圣经真理。如果你想要参加课程，电话请拨 02-2754-1144 02-2754-1144， 或者是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请你注明云彩飞扬静宜收就可以了。静是安静的静，宜是树心旁心旷神怡的宜。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官网 APP 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邀请朋友可以来收听，并且把云彩飞扬多多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可以听见好故事。在这里祝福你，云彩飞扬，我们下回见。
我是空谷的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 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为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